下面是信息分享的时间。今天我们将有汤默士在我们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今天的讲题是“按神的形象”，然后经文来自《创世纪》2章18节到25节。我将读出今天的经文，《创世纪》2章18节到25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有请汤姆士。
主，我们的上帝，求你来帮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准备我们的心来明白上帝你的话，就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求你来。求你来，开我们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你旨。主耶稣，我们就在你面前，愿主你赐给我们聆听的福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按照我们现在的那个时间。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是个哀鸿遍野的那个日子，天灾加上人祸，好像瘟疫还不够，人和人的那个互相歧视不够，所以我们就有那个现在那个 BLM 的那个运动，还来一个贝鲁特港口的个大爆炸，世界充满恐惧。人和人不能互信，大概大家都听过，因为 COVID-19 病毒的缘故，华裔或者是冒词华裔的遭到人的歧视有个华裔的或者是冒词华裔的人如果走在街上戴上口罩的时候，很容易被人骂因为有人解说是中国隐瞒疫情。使到病毒扩散，但问题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是政府的事情，可不是人民的事情。为什么你要歧视我？是我的政府，是你要埋怨他还是？所以我们也不过是中国人，就是一个第一代的受害人而已。但是因为不明不知的恐惧。我总是不知道在口罩后面那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就将所有的华裔或者是冒词华裔的摒诸门外，以为隔离就能够解决或是杜绝问题。自古以来，其中一个杜绝问题的方法就是起一道墙，一幅墙。不要觉得我们很好，是中国人是最懂得起床的人。中国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其实不是城来的，万里长城是没有这个事情，是万里长墙，万里长墙，一道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长。今天想继续讲故事，讲一道长的故啊那个墙的故事。 有很多人都知道柏林围墙的故事，其实欧洲另外一个城市也有它的围墙的故事。偶尔看到中文大学重庆神学院那个神学教授龚立仁简述一个人和人那个隔阂的那个故事，于是自己做了一点那个研究。故事始于1966年在贝尔法斯特发生的所谓那个北爱尔兰的纠纷。当年因为保王党向共和派天主教徒的那个酒吧投放那个投放那个燃烧弹，但是却连累烧死在隔壁一个77岁的老太婆，但是她是基督徒。从此之后，就是两帮的人，一帮是那个基督徒，他们是保王党；另外一帮是那个天主教徒，是那个共和派，他们就发生一大片的，就是打成一片，但是不是好的打成一片，是真的，常常打架，打成一片。就在1969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暴乱实在是太厉害，他们就在那个开始暴乱的地方叫做 Shankill Road， 那里盖了一个临时的将外那个临时的围墙，来分隔这个 Shankill Road 两边。因为 Shankill Road 就是一边就是那个保王党那个基督徒住的地方，另外一边就共和派那个天主教徒住的地方，就在中间起了一幅墙，他们称它为 peace lines， 就是那个和平分隔线。和平分隔线起初这是临时措施，久而久之就是发现好像有那个所谓那个和平分隔线的时候，那个就他们好像那个冲突小了。我们看看那个和平分隔线，好，大概看的时候，可能就发现，这个好像不是单单是一道墙，好像监狱来的一样，是不是盖成一个监狱一样？好，那个后来那个围墙越建越多，并且以更坚固的物料建成围墙。位置不限于那个贝尔法斯特，也在波特镇德里筑起来，围墙减少了人那个接触，所以称为和平分隔线。但是，其实这个围墙也成为冲突的燃起点，因为冲突双方更清楚一认定对方的位置。如果将所有围墙连在一起的时候，长度有34公里，有的围墙高至8米，大家看一看它有多高。好，看，这就是那个所谓的和平分隔线。它本来的目的是避免双方向对方投掷石头或者汽油弹等等，然后如果要穿越围墙的另外一边，就要经过有守卫的出入口，并接受查问。好，我们看下一张。这个是这围墙中间的那个出入口。这切并不鼓励住在围墙两方的人接触。慢慢，天主教的群体、基督教的群体就在围墙的两边，就过一个封闭式的生活。你也不要理我，我也不要理你，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我们对彼此的认识就是停留在冲突的时间，因为每次他们互相见面的时候，就是冲突嘛。2019年 ，CBC 加拿大广播公司有一个一边那个报道，访问一位曾经是保王党 一个人物，这个人他的名字叫 Noel Large。Noel Large 不是一个女人啊 ，Noel 他是也是男人的名字，可以是，啊，他是当年在60、70年代，每天晚上拿着枪，穿越围墙到那个天主教区的地方追之那个过路的人，后来被抓了，判了4次那个无期徒刑。判了4个无期徒刑，因为他杀了4个人，或者是他只是控告他杀了4个人。直到1998年，两派签署受难日的协议，啊，这叫做贝尔法斯特的协议，保王党和共和派终于言和，他们就谈判停战。而 Large 也在按照协议的那个特色放监，放监之后，他就致力那个社区运动，推动那个复活。当智者问到那个和平分隔线的作用的时候，其实现在那个和平分隔线还没有完全拆掉，啊，他探视说，名为和平分隔线，其实长远来讲是和平的境外。 Noel Large 技术说，我们是邻居，但是有一幅墙在中间把我们隔开，我们因为这幅墙的缘故，两方面没有办法可以融合起来，一幅8米的墙在墙里墙外都不能够看见对方，人和人要花更大的劲，更长的时间才会接触。所以他们那里永远就分开，是那个基督徒的酒吧，那个天主教徒的酒吧，在英国的那个在那个大英联邦里面的那个传统，就是人就是那个酒吧，就是人去有一个社交生活的地方。但是当中间有一幅8米的墙的时候，为什么他要跨越那个墙，或者是跑到中间老远的地方，通过那个通道去别人那边那个酒吧呢？一定要有花更大的劲，更长的时间才能够互相接触。如此一来，人与人的猜忌已经越知越多，甚至是定型或者定格在某一个时空。所以墙的一边永远害怕墙另外一边的人，他们没有相处，对墙另外一边的人永远定格着一种想象。有很多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墙对面那些人是怎么样的，对墙外一边的永远定格着一种想象。就像我很那个初期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很多初相识的白人朋友就跟我讲，哎，你们中国人啊，每个人讲的样子都是一样，很难分得出来的。真的吗？真的吗？啊 ，Samuel 跟我的样子很不一样，对不对？今天我们两个人都穿着正装，但是还是个大家可以分出来，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讲？他是一个，这是白人医生人都没有见过大海，就是70年代的加拿大的草原，这是医生还没有出过来 BC。可能来过 BC， 不过他去 Golden 就停下来了。我们对他们来讲，不但是样子一样，他在他想象里面，我们的行为也是他们想象的。中国人就是怎么样呢？ 中国人就是在那个唐人街里面，那个做餐馆里面炒菜的，那个在唐人街里面开那个小小店，在卖杂货的，就是那个在那个洗衣馆里面洗衣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子。然而真真实实的，我往往叫他们难以想象。70年代的时候，虽然我的英文不是很灵光，但是我的英文还是能够跟他们沟通的。但是他们却是仍然用既有的模型解读我这个人。直到相处了1年、2年的时候，他才发现，哎，原来我是跟他没有两样的一个人，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回到圣经，今天的经文正正是这样的故事的反面。有很多时候理解为婚姻的起头，其实这段圣经讲婚姻是只有最后两句。更深远的、更完整的论述在人和人的真正的关系。我不喜欢多说原文，比较喜欢说向下文。其中一个原因是原文真的不是这么好，何必那个自暴其短？反正向下文的人人都懂，多点交流。但是如果解释原文是唯一能够将某一段圣经彻底解释清楚的，我相信讲也无所谓。让我们读一读比较新的翻译啊。所以这就讲，这个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啊，我要为他做个的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然后就讲了一堆，就是上帝用造了其他的生物啊，叫人来命名。然后到最后一节，就是在20节最后的不是还没有转不要紧，我就留在这边了最后一句就是只是那人没有看见过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这个是圣经生译本的翻译。我们下一章，如果我们看那个翻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第一个是圣经生译本，第二个是和合本。我们发现那个翻译在这18节和这20节两节重要的词句，我们熟悉的和合本的中文写的通顺和漂亮，生译本中文比较拗口但若论贴近原文，生译本是把希伯来文的动词译作动词，名词译作名词，和合本是把名词变成动词，动词变成名词当然从那个中文那个来看，那个当然比较好，就是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个很通顺很好的中文。但是那个希伯来文真正要讲的是他造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所以这个帮助这本来是一个帮手，那个帮手那个人那个人物但是和文在这边为了翻译漂亮的缘故，很可能就是让我们明白就算了耶和华是要做一个为亚当做一个帮手，能够跟亚当匹配的他不是要跟他做造一个配偶，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他是首先要为他造一个他的帮手，而这个帮手是跟他匹配的但是这个看英文的译本就看得很清楚了。但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很根深蒂固的以为这仅仅是男女婚姻的故事，事实上这是一个人和人的故事，首先是人和人的故事才进到婚姻的故事。因为原文并不是配偶，而是帮手，而配偶要比帮手更亲密，这是第24到25节才讲的。 原本的创造是先有帮手，再成配偶。亚当这个人还没有遇见他所匹能够跟他匹配的。上帝造人的原意不是孤单一人，为了特显这个重要的观念，完了一章以后，创世纪故意在第二章重新聚焦在那个人的创造上，所以就有了为各样动物命名的事件啊。下一章，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处理这段经文，就让我们仍然集中在人的创造上。所以借着上帝时那人沉睡啊，下一章，再从他啊，下一章，再从他身上取出骨和肉啊，是从他的啊，他圣经里面讲他是从他取了他一根肋骨啊，肋骨其实就是什么呀？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排骨，对不对？只不过这个是比较好听的名字，但是我们是排骨。请留意啊，这不单单是肋骨，允许我开个玩笑啊。如果是排骨的话，有哪一个妇女在买菜的时候要买排骨是排骨连肉的？如果她给你一条骨，你要不要？没有妇女要的，对不对？所以夏娃作为第一妇女，当然她要排骨的时候就不要单骨，一定是骨连肉的。何以得知道是骨连肉呢？就是连亚当也知道。亚当怎么样讲？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向来骨肉。”是圣经淫怂亲俗的字眼，所谓骨肉相连，那种亲密是无法分开的，是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开来的事情。圣经里面每一次用到骨肉的时候，总是讲到那个是亲俗，所以雅各到那个到他舅舅莱班那里的时候，莱班就跟雅各怎么样说：“你原是我的骨肉，就是你是我的亲属，我们本来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追本溯源，就像圣经所说，我们每一个人不分种族、不分男女，都是从一人出来的，都是从一个人出来的，确实。仍然是骨肉。按照亚当的结论，更加显得重要。他当称为女人，下一章啊，在对不起，上面就是啊，他当称为女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还记得上文亚当给其他生物起名吗？结论是亚当没有找到一个和他匹配的帮手，所以亚当面对他第一个遇上和他有一模一样的人的时候，亚当怎么样描述这个人呢？亚当用了一个羞耻的方法，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只是一个多了一个音节啊，男人。所以他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他当称为女人。在希伯来文，男人就是 ish， 女人就是 issa。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他多了一个音节，本来就是同一个字，所以他同一个名字，只不过他是多了一个音节。女人配得用男人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之前的生物没有一直是匹配的，但夏娃配的和亚当同用两个同音字作为名字，叫人仅感受到的是一个名字 is 和 isa， 故事就完了。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亚当 就是那个人，一个是男人，另外一个是女人。他们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却是骨肉骨肉。下面的两节是下面故事的延伸，因为叙事完了。第二十五节是一个补充。这个故事有更美丽的结局，不再是亚当和上帝的对手戏，而是第三声的那个叙事者说，那个亚当跟上帝有一段的对话，然后完了这个故事，然后到24到24节就是一个叙事者就讲一讲这两个人后来怎么样，所以到了这个两个人，他们不仅成为彼此配搭的好帮手，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成为夫妇。不过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处理这两节的圣经，就停在这里。现在轮到我们的故事。当我们发现和人有嫌隙的时候，我们通常的方法是避而不见，不再沟通，因为这是所谓跟我有一些不恰当的人，和很多时候根本是素昧平生的人。如果我跟你不恰当，我跟你两个人可能有一点事情，我们意见不合，慢慢我就不要跟你谈话。少跟你谈话，不再沟通。我们对这个人就变得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对话，或者是我从今以后不再跟他对话。还记得第一天我打住加拿大，哥哥便吩咐我，你要很小心那些殷勤。我说什么叫殷勤？什么叫殷勤？这是早期那个华侨最殷勤的台山话的讲法，殷勤，殷勤，殷勤，对不对啊？也就是今天的原住民。老实说，当时1976年的我，一生人从来没有见过美洲原住民的，那个在中国出生、在香港长大、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人，怎么样遇见一个美洲的原住民？从来没有。我对他们的认识只是电视、电影里面的所谓在广东话是红番。红色的番人，野人。对老华侨来讲，他们是唐人街里面的麻烦制造者。怎么样知道他们原来是加拿大的主人，破落在被欺凌的社会之中？更没有人认识今天众所周知的那个 Heidi Guy， 一个艺术家叫做 Bill Reed。Bill Reed 如果大家对艺术有一点兴趣的话，很可能去过我们温哥华市中心里面有一个 Bill Reed 的西岸西北岸的艺廊，他有一个 Art Gallery， 他的设计是精彩的。没有亲眼看过的时候，我们就一直以为他们都是那个红番，红色的番人，是否任何一个 Bill Reed 都是红番？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他是在我想象里面出来的人，但是我惧怕他。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故事，被歧视的故事，歧视别人的故事。我们男人有些时候对女性也有歧视的。问一问自己，你有没有你开车的时候发现有另外一辆车开得很差劲， 还没有看见谁是司机，很可能在旁边或者你脑海里面就闪过一个念头，都是女司机，都是女司机，是不是？其实我们很可能还没有亲所看见那个开车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长头发、短头发，男人、女人根本没有知道，因为在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形象，就是这样子。问题是，因为我们人和人中间一道墙，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它。但原本人和人是骨肉相连的，没有分别。如果有分别，是因为我们在人跟人中间起了一道墙，一道墙，我们看不见对方，已经看不见。这道墙可以是看得见的墙，也可以是看不见的墙。你永远看不见我，我永远看不见你。如果看见的时候，也是惊鸿一瞥，管鲍之际，或者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心里已经有一个形象，有一个定格，想象出来的形象，就是在高墙之外，古道墙对面的人正在做那个炸弹，随时掉过来。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弟兄姊妹，也是人跟人之间，我们总是觉得有隔膜的，总是有隔阂的。很多时候都是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但之后我们很少交流，那个墙就越起越高，越起越长，变成万里长墙。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不是，我们本来就是骨肉，你是我的骨肉，我是你的骨肉。如果有一天我们想起有哪一个人得罪你，你不要再理他的时候，请你提醒自己，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你的骨肉，你是我的骨肉。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下一章，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撤毁了各在中间的墙，这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自然耶稣基督能够拆墙，我们也要认定我们身边的人，远方的人，无论我们看不看得见他口罩背后是怎么样的，他是我们的骨肉。这是亚当讲的，也是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主耶稣，我们来到圣餐桌前，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准备我们的心来跟我们身边的人符合。因为上帝创造的时候，本来这意思就是他们就是我们的骨肉，都是从亚当一直下来的骨肉。无论是上帝造出来，无论是亚当夏娃生出来，都是从一本出来。最后就让我们睁开我们的眼，看见这个事实，我们赶紧起来，彼此符合，不要彼此猜忌。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骨肉。求主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